酒的完美桌游教室。第十九期，玫瑰之城。本节目由主播就这意思于2014年7月1日在天津为您录制。大家好，新的一期的酒的完美桌教室又和大家见面了。本期的话题是玫瑰之城。哎，多日不见，大家好，老酒呢又在网络里和大家见面了。本期的话题呢叫做玫瑰之城啊，这肯定是个城市的名字。这个玫瑰之城到底是在哪里呢？在欧洲，在美洲啊？其实都不是。这座玫瑰之城呢就坐落在啊开挂民族的这个领地内啊，印度的境内。它是一座历史古城，而这个城市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游戏的名字，它的名字就是斋普尔。之所以要介绍这款游戏呢，是因为啊，是最近呢又放假了啊，又到了小伙伴们纷纷跳坑的季节啊，又是这个入坑季。而这款 Japper 这款游戏呢，是一款完美的入坑之作啊。个人觉得，如果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这款作品的入坑效果可能更甚于这个双卡啊，卡坦岛和卡卡颂。首先呢，卡坦岛两个人肯定是玩不了的啊，卡卡颂呢，躺农民这个设定来讲呢，对新人来说不是特别好理解。但是在这款二人的 Japper 这款游戏当中，这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啊，有的只有快速和简单。Japper 这款游戏呢，是由一位名叫塞巴斯蒂安的设计师设计啊，并由 GameWorks 啊于2009年出版。我们呢，首先来按照惯例啊，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名叫塞巴斯蒂安的设计师。塞巴斯蒂安本人呢来自于瑞士啊，生于1971年。提到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啊，但要说到他设计的作品，可能大家呢就有点了解了。2006年的这个伊斯法罕啊，2007年的这个 Jamaica 啊，牙买加竞速，以及2008年的叫做 Metropolis 啊，大都市，都是出自于这位设计师之手。虽然这些游戏呢并不是特别出名，但是游戏性呢也算还可以啊，可能呢这里面风评最好的也算是2006年的这个伊斯法罕啊，现在排在 BGG 的240位。而且这款游戏呢也获得了2007年啊 SDG 最佳游戏奖的提名。在谈及游戏设计的事业的起点的时候啊，塞巴斯蒂安自己也说到，自己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博爱的玩家啊，从传统的象棋、围棋到 Risk 啊，到再到这个大富翁啊，甚至到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象棋以及我们的国粹麻将啊，这位设计师呢都有所涉猎，以至于呢他到后来彻底变成了一位职业的台球选手啊，从桌子上面啊跑到这个台面上的，变成了一名啊这个赏金猎手。1998年前后呢，在他一位也是爱好设计的这个朋友的引领下啊，设计师踏入了这个桌游设计的行列。尽管呢他们那会儿只是设计了一个啊这个无疾而终的抽象游戏而已，但是迈出这一步对塞巴斯蒂安本人来讲是意义重大的。2001年的时候啊，这位设计师才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桌游，而他接触到的第一款作品呢就是这个雇佣兵 FFG 的雇佣兵啊。设计师说啊，当时对他这款游戏来讲啊，对他是很震撼的啊，一个有版图啊有头子的卡牌游戏，对他自己说这个是 amazing 啊。也许我们今天看待这样的游戏呢比比皆是，但是对于当时未曾接触过现代桌游的他来说，确实是挺震撼的。当然了，给我们的设计师带来惊喜的呢不只是有雇佣兵这一款游戏，还有后面的这个卡卡颂啊。但是呢2002年因为他女儿出生的关系，他呢就停止了这种台球手的职业生涯，进而呢在寻找他事业的第二次起飞的起点啊。前面话说了啊，设计师在20岁左右的时候呢做过一份这个自由职业啊，其实就是美工。同时呢在不断接触新游戏的过程当中呢，他坚定了自己要出版游戏的这种想法。2003年左右的时候啊，设计师将之前的一个设计方案再次拿了出来，但是呢他因为缺乏相关的游戏知识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设计进程呢稍微有些缓慢，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设计师呢也深深感到了自己这方面的不足啊，就开始大量的接触各种类型的游戏。 卡坦岛、富饶之城啊，这些都成为他灵感的来源。经过了漫长的设计过程呢，他终于设计出了第一款啊的作品，这个名字呢应该叫做《天狼星》。当年呢，他就将这款作品投给了巴黎的一个游戏设计比赛。尽管呢游戏没有取胜，但是他也获得了这个前二十的成绩。而那一年的获奖的设计师呢，便是我们所熟悉的啊，设计 Jack 系列啊、基岛啊、卡梅洛阴影以及埃及艳后与建筑师的设计师布鲁诺啊，布鲁诺老兄。在一系列的接触下呢，这个塞巴斯蒂安与这个布鲁诺老兄呢成为了好朋友。随后呢，布鲁诺老兄又将这个塞巴斯蒂安引荐给了这个 YS 啊，就是 Y 社那个出版凯里斯的那个出版社。而这呢，直接导致了设计师真正的处女作品啊，《伊斯法罕》的出版。这款 Jaipur 呢，啊，是出自于出版商 GameWorks。这 GameWorks 呢，其实是塞巴斯蒂安本人啊，与他的一个朋友叫做马尔科姆，于2006年成立的一家公司。前面也说了，由于塞巴斯蒂安本人呢有过美工的经验啊，再加上2006年呢左右有这么一批订单啊，所以坚定了他们要掌控全部啊。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一系列环节的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呢 GameWorks 这家公司也就应运而生了。当然了， GameWorks 除了出版塞巴斯蒂安本人啊他自己的作品之外呢，最大的动作恐怕就是在2009年邀请了这个沃尔夫冈啊、笛卡尔、佛罗伦萨王子、大领主等系列的作品的设计师啊，可以说是这个区域控制的大师，出版了笛卡尔的续作笛卡尔二。同时呢，这款作品也为 GameWorks 提供了不少的人气。1727年建立的 Jaipur 呢，是位于印度西北部地区啊拉加斯坦邦的最大城市和这个邦的首府。这个城市的建立时间呢，基本和沃尔夫冈的另外一款游戏啊，就是叫做《印度大王》的背景有点相同啊。不知道塞巴斯蒂安呢选择这个题材呢是不是在向沃尔夫冈致敬啊，这个我们就不太知道了。城市的整体结构呢比较古朴啊，整个城市呢被宽34米的街道啊方方正正的分割成了六个区域。所有的这些道路呢均是正南正北啊正东正西方向的，并不同于一些啊现代这些城市。城市的东侧的城门呢，因为这里是太阳啊升起的方向，所以就被称为做太阳之门。而西侧的城门呢，自然而然的就被叫做月亮之门。这座城市呢，除了 Jaipur 这个名字之外，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红粉之城啊，英文叫做 The Pink City of India 啊，印度的红粉之城。因为最珍贵的玫瑰呢也是粉红色的，所以这座城市呢也被叫做玫瑰之城。Jaipur 呢之所以被叫做 Pink City 啊，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建筑主色调就是粉红色啊，不单屋顶墙壁是粉红色的，就连女性啊所戴的这个头纱有时呢也偏爱这种粉红色。而这一切呢早就从这个城市建立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一位名叫啊杰邦辛格的印度大王啊就是这座城市的建立者，他为了使啊这座城市与众不同更加美丽，对城市呢实行了这种叫做色彩控制啊，一道政令将全城的这个房屋都涂成了粉红色，并且呢规定的建筑物必须用浅砂岩建造，红粉之城啊玫瑰之城的美名呢就此而得。游戏封面上呢我们也能看到啊，大叔背后的建筑呢其实就是 Jaipur 最具鲜明特色的粉红色的城墙以及上面的这个城楼。除此之外呢 Jaipur一直以来啊都是印度最重要的宝石产地以及珠宝贸易中心。更重要的是呢，这座城市当初是因为啊规划印度丝绸之路而兴建的。理所当然的啊，这里也成了印度丝绸之路的中转枢纽。这座城市呢拥有着啊有一座百年历史的古老集市，叫做佐哈里巴扎啊，这个东西怎么念我也不太清楚啊。总之呢，在这座集市里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游戏中的这些啊珠宝、黄金、白银啊绸缎、香料以及皮革这几种可供玩家交易的资源，更能找到具有民族特色的这种漆器制品以及珍贵的象牙制品。 在这座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城市当中呢，即便是在汽车工业如此发达的今日啊，骆驼依旧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们呢穿梭于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啊，用一种高高在上的鄙夷的眼光啊，看着那些必须避让他们的钢铁怪兽。而这呢，可能就是设计师在游戏当中骆驼牌的灵感来源了。拆普尔呢，作为一座古城啊，不仅自然风景很漂亮，各色的古代建筑呢，更是吸引着各国的旅行者纷至沓来。风之宫啊，琥珀堡、老虎堡、城市皇宫，这些都是保存完好的历史风貌建筑。在2008年的一次关于啊最想探访的亚洲城市的问卷当中呢，斋普尔位列第七。在印度呢，斋普尔和德里啊阿格拉被称为印度旅游的金三角。我记得啊，有一期这个 Lonely Planet 啊孤独星球的杂志上就介绍过这座城市，用了一张啊夕阳西下下的这个斋普尔做的封面，使得我另一晚对这座城市有了一种这个向往之情，啊，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一座旅游城市。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去啊前去探访一番。不知是不是因为塞巴斯蒂安本人啊从事过美工的关系，但凡是这个 GameWorks 出品的作品呢，美工以及配件的质量呢都是相当不错的。当然呢，这款斋普尔也不例外。尽管这款游戏的盒子很小啊，只有富饶石城那么大，而且配件呢也很少啊，只有一刀卡牌和若干的 token， 但是这款游戏的美工及配件却没有丝毫的马虎。封面上呢不仅有啊特色的粉红色的城墙，更是有这个游戏里玩家需要交易的各种货物，当然了还有少不了啊最重要的骆驼。游戏的内衬呢更是贴心啊，不仅粉红色的内衬呢突出了这个游戏啊红粉之城的这个主题，而且呢卡牌 token 啊更是完美收纳，更甚者啊内衬上印度风格的这个凹槽的设计以及凸版的这个 Jaipur 这几个英文字啊显得十分的带感。只可惜一点的是啊，这款游戏的内衬呢这个卡牌的槽呢稍微小了这么一点啊，如果卡牌上了牌套呢可能就放不进去了啊，这点还是稍微有点遗憾的。但总体来说啊，这款游戏的硬件质量是非常过硬的， Made in Germany 的货呢应该质量是不会太差的，色彩明快啊，而且主题突出。哦，最后还要说一点呢，就是这款游戏的美工啊，他的名字叫呢亚历山大罗切啊。之所以这款游戏的画风有几分熟悉啊，这是因为呢他同时也是特罗瓦、图尔奈啊、卡森城、布鲁塞尔1893、纳夫提提以及这个鼠疫啊等游戏的美工。这么一看来呢，这位老兄啊有那么一点珍珠社御用美工的意思啊，但是好像啊这个银杏城的美工呢并不是他，而且呢他的画风还是挺多变的啊，从这个特鲁瓦的这种面瘫风啊到这个纳夫提提的小清新啊，真是无所不能。但是说这个斋普尔和特鲁瓦真是一个美工的话，还真是挺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两款游戏的画风呢确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斋普尔这款游戏呢作为一款二人的卡牌游戏啊，最主要两个机制呢就是手牌管理与成套收集，而它最大的特点呢，第一个是简单，第二个就是快速。简单呢首先就是规则简单啊，规则书呢除去封面与封底儿啊一共6页，并且呢还是那种小本的规则书。而这呢也说明一点啊，就是这款游戏呢相对来讲有点抽象啊，它也是并不像这个象棒市场那样是一个双人的交易类的这么一个游戏的一个原因啊。游戏设置时呢就需要将啊各类货物 token 分开按顺序摆放好，奖励的 token 呢洗混放好，每位玩家分发5张牌啊，玩家呢将手中的这个骆驼牌亮出放置于自己的面前，然后呢从牌堆里啊找出3张骆驼牌，然后再随机抽出2张牌放到场中啊，这5张亮开的牌呢就成了这个游戏的市场啊，这里也是玩家交易货物的一个场所。至此呢这个游戏的 setup 也就结束了啊，这个游戏呢便可以正式开始了。在游戏当中呢双方轮流开始自己的回合啊，每回合玩家呢也只能干这么一件事啊，要么拿牌要么卖牌。拿牌呢一共可以有3种方式可以选啊，第一个呢就是选择这个市场中的1张货物牌拿到手里啊，只有1张。 然后呢再从牌堆里补一张进场。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拿取所有的骆驼牌放置于玩家的面前。第三种方式呢就是玩家可以用手中的货物牌或者面前的骆驼牌置换啊市场当中等数量的货物牌。回合结束的时候呢玩家手牌上限是七张。而买牌呢则是要求玩家必须卖出同种类任意数量的这个货物牌啊，将牌呢置于这个弃牌堆，拿取对应的这个货物的 token 啊，数量呢与卖掉的牌数相等啊，如果玩家卖掉的牌呢大于等于三张，还可以获得多余的这个奖励 token。 任意三种货物的 token 被拿光或者牌库被招光，游戏便就结束了啊。骆驼牌最多的玩家呢获得这种五分的这个 lot token。这时候呢啊，玩家只需要将所有的这个 token 翻过来数一下分数便可了啊。游戏的整体流程呢大概就是这些，十分的简单，我在这儿跟您说了一遍，您大概其也能了解一下。玩家给这款游戏呢打出这个 weight 分数只有1.58分啊，可以说是轻度游戏中的轻度游戏，但是我认为啊这个分数可能有点太低了。这款游戏的策略程度呢虽说是有点淡，但是并没有那么低，只是呢它比较友好啊，便于人们的理解而已。游戏呢没有这种多种资源啊，也没有各种资源的这种转换，分数呢来源呢很直接啊，所以导致这款游戏呢理解起来非常容易啊。设计师巧妙地将大分值的货物 token 放到了前面啊，小分值的货物 token 呢放到了后边，然后呢再用这个奖励 token 加以制约啊，很好的平衡了快速卖货和囤积卖货这两种打法。快速卖货呢尽管啊有这个大分值的 token 可以拿，但是没有奖励 token 的分数。囤积卖货呢尽管啊所得的货物 token 可能分数并不多，但是奖励 token 的分数呢依然可观。这样的策略呢其实是非常浅显的啊，但在游戏当中还是要求玩家要集中精力啊，不仅局限于玩家要留意自己的这个需求，更重要的是啊要求玩家要留意对手的走向，时不时的加以干扰或者随机改变自己的策略啊，可以说呢这是这款游戏设计的一个精髓。另外一个呢设计上的亮点呢就是这款游戏里骆驼牌的设计。如果啊这款游戏里头没有骆驼牌的这么一个设计，可以说它是一款完全十分平淡而且没有水平的作品。但是正是因为这个骆驼牌的加入，让整个游戏的进程有了一种双方在权力竞争这么样一种感觉啊，它成了驱动整个游戏里的重要来源。因为按照游戏的规定来说啊，骆驼牌是可以置换场中的货物牌的，所以骆驼牌的数量多少啊，直接决定了玩家是否能掌控市场。骆驼牌多的玩家呢，可以一次性获得更多自己想要的货物，但是这样的骆驼牌就会流入市场，进而进入对方的这个骆驼牌区，使玩家在接下来的游戏当中呢失去了主动，只能等待对方玩家将骆驼牌再次放回这个市场当中。游戏呢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循环当中进行，而玩家如何控制自己骆驼牌的数量成了这个制胜的关键啊，同时玩家获得市场中所有骆驼牌以增强自己运输能力的这种行动呢也是很危险的啊，如果场中所有骆驼牌都被玩家拿走，那么这个市场将会被新的牌所填充，那么有可能对对手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对方玩家有可能会达到比较强势的货物组合。设计师这样的设计呢不仅很好地平衡了骆驼牌的用途，让骆驼牌呢更是像啊这款游戏的润滑剂一样，将原本很干涩的游戏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平滑的运行起来，而且呢它很好的模拟了啊玩家租用骆驼运输货物的这种场景啊。骆驼多的玩家呢运输货物能力就强啊，一次性获得货物的就会比较多啊，相反这个骆驼少的玩家呢运货能力会相对比较弱啊，一次性获得的货物呢相对会比较少。这样的设计呢可以说是对这么一款相对有点抽象的游戏里头最大的亮点。这款游戏的第二个特点呢其实就是快速啊，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十分钟一局。因为游戏呢采用三局两胜制，所以呢游戏盒子上写的游戏时长呢是30分钟，但实际上啊如果玩的刺激一点啊，一局定胜负的话，十分钟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啊在决定饭后谁来刷碗这件事上啊，这款游戏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分歧解决方案。就像我说的啊， 斋普尔的快速不仅来自于简单而合理的这个规则设置，更多是来自于浅显的这种策略深度啊。大多数人在玩上一两局之后便可以知道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手牌和骆驼队伍，因为呢毕竟在这款游戏里啊，留给玩家的选择确实不是太多。好了，最后再来总结一下，斋普尔这款游戏呢是一款非常适合小伙伴们入坑的作品啊。策略难度很有限，美工精美，规则简单，奖励牌片呢摸奖呢也很欢乐啊，人数要求低，即便是妹子呢也会爱不释手啊。集这些所有推新游戏特色为一身的游戏便是这款斋普尔。而且这款游戏呢是一款非常完美的 couple game 啊，在家庭当中这款游戏的上桌率是应该是比较高的。当你还在为不知如何带你的夫人或者女友入坑的时候啊，这款游戏可以说是一款比较完美的作品了。至少啊，它比起这个失落之城来讲啊，还是更带感了那么一点点。玩的时候呢啊，再把我节目里说的啊关于这个斋普尔城市的一些故事啊讲给妹子们听听啊，你的形象立马就高大了不少啊。我呢也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对于那些 geek 向的核心玩家来说呢，这款游戏的口味呢明显是不够的啊，1.58的 weight 分数呢根本是不够看的。游戏里呢留给玩家的选择余地也不多啊，而且呢有那么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在，使得游戏的结果呢也并不是那么可控啊。但偶尔用这款游戏来调节一下呢也是不错的啊，毕竟这个脑子烧的太多呢，还是需要像这样的小品作品来放松一下的。这期关于斋普尔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完美桌教室找到我们，留下您的听后感想，或者登录新浪微博关注就这意思数字九字母 J 数字一数字四这四个字符，通过私信或者评论反馈您的收听意见。您也可以通过荔枝 FM 和喜马拉雅的官方应用程序给我们留言， iOS 用户更可以通过登录 Podcast 搜索完美桌教室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并给予评分，您的意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在一首歌曲声中结束本期的节目，而这首歌呢就是被我上次毁过的那首啊雏音未来的深海少女，这次放的呢也是一个翻唱版本啊，当然人家翻唱的比我唱的好的太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心配性の彼女は焦る闇が彼を隠し